来思想诗篇九十二篇。前一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诗篇九十二篇，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进入经文的本身来思想诗篇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奏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的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啊，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怜悯，光照我们的悟性，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之中，让我们见证你荣耀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1997年1月，美国的一本杂志叫《时代》杂志，《Time》。这一期的封面是那个时候世界的首富，微软公司的创办人比尔·盖茨。那封面的标题说他是一个塑造我们未来的人。这篇文章是讲到比尔·盖茨他私人的生活的事，所以当记者问到他关于他的信仰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只是从时间资源的分配而言，宗教的效率并不高，星期天早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事实上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他从小是在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中长大的，而他的妻子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他至少他应该是知道神是存在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一段谈话，他被列入了美国无神论者的名人录，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普遍的大众都知道星期天的观念是基督教和无神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但是比尔盖茨的谈话还有一个另外的含义，他似乎表现出在人类的本性中对遵守神诫命的一种排斥，因为他不认识圣经的真理。虽然他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中，虽然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虽然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顶级聪明的人，最有成就的人，最有财富的人，但是他的理性，他的理解力，他的知识中没有圣经的知识，所以他这样的回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知道有神存在， 但是他不认识神。但是事实上，即使是教会中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本性之中，我们都会有这种排斥。主日似乎没有效率，没有成果，把这一天特别留出来，什么事都不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基督教的星期天看起来没有生产成果的，非常的不方便，打断了我们前面六天所做事的那些，所做的事就被中断了。其实这不是今天的基督徒才会有的这种面临的这种的挣扎，也是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所面临的挣扎。我们读旧约，我们看到先知书阿摩斯的时代就有这种现象。阿摩斯大概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的八个世纪之前，那是以色列在被掳之前一个非常兴盛繁荣富裕的时代，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以色列人道德衰落的时代。阿摩斯他是先知，他从神领受了神的话，他对以色列国发出了警告，他这样子说的，阿摩斯书八章五节，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平常是做生意买卖的，他们的想法和比尔盖茨的想法如出一辙。安息日是一个没有生产效率的日子，安息日打断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如果你再读阿摩斯，你就发现神就对他们发出了更严厉的警告。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听不到耶和华的话。中文翻译成不听耶和华的话，翻译是有问题的，原文是听不到耶和华的话，并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传讲神的信息，听不懂也听不到，因为他们的心不放在神的上面。十二节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是对神百姓属灵生命的一个警告，因为安息日与神百姓的属灵生命有直接的关系。听不到神的话就是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度，得不着永生。所以安息日或者是星期天是神分别出来的日子，神特别要在这个日子里他要祝福他的百姓，他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要透过这一天的敬拜来祝福他的百姓。神命令这一天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敬拜他，在六天工作之后，这是一个见证神的百姓和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的日子，这也是一个神的百姓神领导领受神的祝福的日子。这是旧约的安息日最基本的意义，也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安息日，就是主日的最基本的意义。所以安息日它不是一个重担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把目标仰望在天上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乐意的来到这边敬拜神。诗篇九十二篇的这个标题就是安息日的诗篇，这个诗篇很可能就是阿摩斯时代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所唱的诗篇。当然今天我们也唱这个诗篇，但是我们跟以色列人唱这个诗篇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要讲到说，在这个诗篇中有一些跟以色列人唱诗篇有一些是延续的，有一些是不 不延续的。上一次我们花了整个主日讲到这个安息日的起源，是神创造之功，安息日的起源也是神的新创造之功，神的救赎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安息日之中有很多律法的敬拜的礼仪的元素，那这些元素在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已经被终止了，那么但是在旧约时期守安息日的许多的道德律法的元素和内容，在今天在新约时期仍然是延续的，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到的。旧约安息日和新约的主日有一点相同的另外一点的地方，就是无论是旧约时期的安息日还是新约时期的主日，都是在盼望神新创造最后完成的那个安息，并领受那个最终的安息。所有的人类的历史都朝着那个方向走，特别是神的百姓，人类的历史会结束，但是神的计划、神的百姓、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就是往那个最终的安息去走。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安息日，是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新约中就指出，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那是一个暂时的地上的安息，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把他的整个的国度带到了一个最终的安息，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最终新天新地完完全全的实现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是迈向那个目标前进，这是我们在诗篇九十二篇中所要看到的旧约跟新约的安息日相同的地方。事实上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看法的。犹太有一本律法书叫米书拿，是主后200年才编成的书。在这个书上他们宣称，这是犹太人宣称，诗篇92篇是一首为了将要到来的日子所写的诗篇，那要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将是安息日，在永生中安息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耶稣完成的。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书说，安息日是对来世永恒生命的预知一瞥，遵守安息日的人会至诚地体验即将来到的救赎。这个观念和新约的安息日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复活的基督复活了，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他是第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元首，他把神的新创造带到了最后的完成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但是在这个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之前，当基督徒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仍然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在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仍然要守这个安息日，体验神最后的安息，在敬拜中领受和迈向新创造最终的安息。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的作者，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呢？他没有讲。 但是我们从诗篇中的用的用语来看，他是一位君王，因为十到十一节讲到他的得胜，八到九节是讲到耶和华的得胜，这两个得胜是联合在一起的。第十节中讲到的这个脚，头上的这个脚，这种的用语是跟君王的能力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一百二十二篇讲到大卫的脚，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将能力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所以这个脚是跟君王有关系的用语。但是我们看到十四节中的复述讲到我们的神，所以就表示神的百姓参与在神和君王的得胜之中，神的百姓参与在君王和神的得胜中。有位圣经注释的作者他这样指出，诗篇九十二的用语是君王所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非常可能的是作者与君王的心思意念来写的。另外一方面，从君王的用语在后面的经文中转到普通的敬拜者的用语上也是不容置疑的。也许说话的人是君王，但是任何的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融入其中与说话者的认同，这是这位注释者所说的。所以这篇诗是讲到什么呢？这篇诗是讲到这是神国度的君王带领他的百姓在安息日的敬拜之中领受和迈向最终的安息。这是诗篇九十二篇的中心思想。我们今天复活的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在天上，他今天现在就临在我们的敬拜之中，他带领我们在敬拜之中领受和迈向新创造神最终的安息。诗篇九十二篇的写作的时间，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从大卫所罗门王到被掳之前，而这是以色列人在圣殿之中的守安息日所用的诗篇。这个诗篇呢，如果我们按照经文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序言，有一到三节教导我们要如何在安息日敬拜神，早上和晚上在称谢歌颂中领受安息。第二部分是讲到敬拜的内容，四到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个，再回到标题一下，标题说安息日的诗歌。诗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两个字，是诗歌、诗篇和歌曲两个字合成的，但是中文的就把它翻译成诗歌。为什么这两个字在这边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去看整本诗篇一百五十篇的诗篇中，它在标题上会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字在各处的地方，那这三个字都是指诗篇，这三个字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诗篇、颂词和歌曲。我这样子讲，你们读新约的都应该很熟悉了，因为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就用了这三个字。他说他用的是诗篇、颂词和灵歌，这是中文的翻译。翻译的不是很正确，应该翻译为属灵的诗篇、颂词、歌曲。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是读旧约的，他就用了这个三个字重复的来强调要叫基督徒去读诗篇。这三个字都是指诗篇，所以诗篇九十二的标题是安息日的诗篇歌曲。 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在安息日的敬拜是一种在称谢歌颂的敬拜之中去领受安息。基督徒不是坐在那边看电视休息或者是放空的，他是在称谢歌颂的敬拜之中去领受神的安息的。在第一节，耶和华这个字在这个整本诗篇中它出现了七次，好像是一个巧合，但是却是一个精心的安排。因为我们一天一个礼拜有七天，而耶和华重复了七次。而耶和华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以色列人不敢去发这个音的，以色列人用了一个字叫做主，叫做 Adonai 来发这个音，因为他们为了敬畏神，他们不发这个音。而且很多人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个字应该是怎么念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去发这个耶和华这个字的发音，所以他们用 Adonai 来代替。撒旦不敢用耶和华这个字，他也不敢用 Adonai， 他是用 Elohim， 中文翻译叫做神。撒旦知道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是专门是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名字。神或者 Elohim 是指创造天地的神，耶和华是指讲到那位他跟他百姓立约的神。这边讲到至高，为什么要用至高这个字呢？特别是来强调我们敬拜的这个神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这个受造者跟创造者之间是有区分的，在本质上，在生命上，所有地方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受造者跟创造者之间的区分。我们敬拜神要按照他所命定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到他的圣殿敬拜他，我们要按照他的命令来敬拜他，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来敬拜他。第二节说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弹琴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这第一个你看到的安息日是整天的活动，整天的敬拜，包括 唱诗篇，弹奏乐器，传扬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传扬这个字是告诉人，说明，权威性的陈述报告。那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在整本的圣经中，它永远跟神的圣约有关系，讲到神他是用慈爱来对待他的百姓，他忠诚的持守他跟他百姓之间所立的约，他决定会带我们保守我们进到那个他的安息的里面。这边我们要提到两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是延续的，现在我们要看不延续的地方。我们知道旧约时候他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早上的敬拜晚上的敬拜都是要伴随着献祭的，由利未支派的祭司负责唱诗献祭弹奏乐器，这是利未祭司的职分。而这一切的献祭敬拜都是要按照大卫所定的在圣殿敬拜的那些规范来进行的。旧约的敬拜献祭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他们有关联的。旧约的献祭他们是借着献祭作为悔改认罪的，所以见证他们的称义，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献上了这个祭，流下的血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是有一个神代替他们赦免，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耶稣基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来赦免他们的罪的。 第二部分，因为这个被杀的牲畜所传达的预表的是一种代赎的救恩的真理，在当时也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运作，所以在他们的心中就产生了赦罪的果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礼仪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之后，以后这些礼仪都终止了。但是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还是需要公开的悔改认罪，我们还要传讲赦罪的福音的信息，这些仍然是持续的。我们要谈到乐器的问题，那你说那乐器呢？为什么我们不用乐器呢？这个其实可以讲好几篇的道来解释，但是很简短的讲，我就引用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不要以为上帝吩咐竖琴是要让我们在单纯的旋律中感到愉悦，那是因为犹太人被限制使用这种还没有长大成人孩童时期的元素。讲到那个时候的教会还是属于孩童时期的，他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乐器的目的是激励敬拜者更积极地激发他们用心来庆祝对上帝的赞美。我们要记住，对神的敬拜从未被理解为包含在这样外在的侍奉之中。对神的敬拜不在于你外面，乃是在于你的心的。即使我们今天在这边悔改认罪，如果你只是表面上的去念悔改认罪的经文，那还是不在我们心里面的。他说，因为这只是在帮助知识上还软弱粗浅的民族对上帝属灵敬拜所必须的，这是加尔文讲的。所以乐器献祭的系统都是属于旧约时期的礼仪的那些的元素，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设立了，他亲自设立了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他终止了孩童时期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你记得这个经文吗？约翰福音第四章21-24节，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此使徒保罗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他只教导要用属灵的诗篇颂词歌曲彼此对说，口唱心和。那一句话应该翻译为口唱心和，应该翻译成用心弹奏旋律赞美主。新约没有教导要用乐器敬拜，因为那是属于旧约礼仪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安息日敬拜的序言，神的君王带领他的百姓，他们唱诗篇，他们悔改认罪，传扬神守约的慈爱和信实，领受神的安息，为旧约的安息日和新约的安息日在这方面是延续的，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他继续来看这个内容方面，这个内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在认识和传扬救恩中领受和迈向安息。安息日的敬拜是在认识神的救恩，在传扬神的救恩之中迈向那个最终的安息。其实他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结出果子，这个就是迈向安息的日子。安息的敬拜是有内容的，到7-15节都是在讲一件事情，神的耶和华的新创造之工 New Creation， 神耶和华的新创造之工。第四节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的手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这边是讲到叫我们赞美神的新创造之功， 当然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应该知道神的所有的创造之功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新约是讲到基督的奥秘，这是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传讲的，我们要赞美的神的新创造之功。什么是行的神的新创造之功？总结一下，很简单的一下讲，就是神把属于他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把这些人都从罪恶和过犯之中拯救出来，他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们的灵魂苏醒，使这个新的生命渐渐地长大成熟，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们身上，然后在末了把这些人带进入神的安息，在神和基督永远的同在中，和基督一同统治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这是基督的奥秘，整个新约的圣经最终就是在讲这个。这个新创造之功是神的智慧和大能，是人天然的理性和属世界的智慧没有办法获得的，也无法理解的，即使像比尔盖茨那样有智慧的人，他无法领悟得到。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和愚顽人是指不信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天然的本性也是愚顽人，也是畜类人。我们的本性本来就不喜欢读圣经的，常常晚上你读圣经你会睡着，听到也会睡觉，不喜欢思想关于神的事，不喜欢神的诫命。其实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正揭露和光照了我们这个人的本性上的这个特质。所以即使重生的得救的人，也需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学习认识神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的工作。神已经把这个工作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就在我们的这本圣经之中。这是安息日的内容，称谢传扬神的新创造之功。加尔文说，诗篇的作者从骄傲的人经常对神的藐视中证明了神难以理解的智慧，指责他们是愚蠢和疯狂的，他要唤醒我们每一个人那些过于普遍的麻木不仁，而要认真的思考神奥秘的工作。我们继续来看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九节是讲到在安息日中要传扬对愚昧人的审判和神的高举。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啊，你的仇敌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所以安息日的敬拜，除了敬拜神工作以外，安息日的内容包括传扬神的审判。你看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你应该很直觉的可以看到，七到九节中，七节和九节的经文是对称，它都讲到审判。但是第八节，它夹在中间，它讲到，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一节圣经是整个的诗篇九十二篇的核心经文，被这个对称的结构所夹在中间所彰显出来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 在两个审判的信息中夹杂了耶和华是至高的这个经文。什么是至高呢？至高不仅仅是位置的高，这个特殊的希伯来文，它是讲到神居住的领域，那个无形的在天上的领域。以赛亚33:5说，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住在至高处，是神的居所。以赛亚书57:15，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耶利米书25:30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必从圣所发声。高天就跟神的圣所是对等的。所以作者要我们看到，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在恶人当道的时候，耶和华坐在至高处的宝座上掌权，统治管理世上的万事万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出于神的计划和旨意。恶人就是一切作孽的人，就是世界上的那些邪恶的势力，看起来虽然很茂盛，这种的茂盛只是像草一样的茂盛。它对比于12说的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的发旺和生长，神保证他将摧毁一切看起来茂盛的邪恶势力。这是神守约的慈爱和信实，这是神百姓要领受到的安息。在这种环境之中，最后审判所带来的就是最终的神的安息。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正在天上施行审判。病毒瘟疫不是自然发生的，是神的审判。在基督的国度扩张的时候，邪恶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你就看到其中的兽讲到地上的政权、假先知、教会里面虚假的道的这个蔓延、巴比伦的势力、地上的经济体系控制着整个人类的思想活动，会不断的欺骗、迷惑、逼迫、杀害人类，包括教会。但是神的百姓在这种的环境中不会害怕，也不会丧志，因为他们把眼光专注在神的宝座上。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所有邪恶势力都在耶和华的统治管理之下，在他的计划之下进行。不论是旧约时期的以色列，还是新约时期的教会，你可以看到教会都是在外部的逼迫、杀害、内部的背逆、敌对的情形下往前发展的。教会看起来都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却是神得胜者的教会。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虽然我们看到恶人当道，恶势力横行，好像神没有在统治管理，但是事实上这正是审判的开始。他们正彰显出他们是神的仇敌，他们正走向灭亡的道路上。所以这3经文告诉我们，不要用肉眼去看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从神的宝座上、神掌权施行审判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看我们的教会，看从神未来的计划来看这个世界。神不仅随时会施行他的审判，他不仅审判地上的列国，他也审判教会中的假先知、假信徒。许多的时候，好像神似乎在任凭 这些邪恶的蔓延，事实上这都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安息在里面，更警醒的安息在里面。加尔文说，为了引导我们正确的发现世上未见的神圣审判，诗篇作者提到上帝的威严时，会提醒我们，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工作，而是以一种与他自己的永恒存在相对应的方式工作。我们这些生命短暂的受造物，经常在我们的尝试中受挫、尴尬，并且被许多介入的困难打断。我们会乐意去接受第一个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习惯要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在这里被教导要举目注视神所做的永恒不变的宝座，他以智慧推迟执行他最后的审判。因此这些话所传达的不仅是对上帝荣耀存在的简单的赞美，他们的旨意是在帮助我们的信仰，并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子民可能因为许多的焦虑的担忧而叹息，但是上帝本身，神子民安全的守护者，仍然高高在上，并以他永恒的力量在保护我们。这是加尔文写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停在这边，下一个主日我们要继续思想诗篇92篇下两段信息，讲到赞美基督的得胜，讲到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工作。我们做一个结论，一到三节中我们看到，在安息日是整日的敬拜、唱诗篇、传扬、说明神执行圣约的慈爱和信实。神百姓在安息日不变的敬拜的方式，就是神国度的君王，今天基督在天上，他带领我们，带领他的百姓认识和传扬救恩中领受和迈向最终的安息。你明白星期天安息日的意义了吗？你愿意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在他复活的主日，在星期天和他的百姓一起赞美他，领受祝福，使我们将来在见他面的时候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安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在本性中都是愚顽人和畜类人。主啊，以前我们读这一篇诗，我们就匆匆忽忽的就读过了。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前面安排了千千万万忠心的你的仆人，使我们能够在他们的亮光之下能够来读这一篇诗，使我们认识到的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还能得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使我们能够结实累累，使你荣耀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为世人的见证，并且把这些都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